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现在正式进入到《使徒行传》23章、24章的时刻。我们谢谢主，求你将保罗殉道的这种心智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也求主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一旦有了殉道的心智之后，我们就有神特别的恩宠。主啊，世人所要的恩宠，都是在人世间好像都过得很顺利，但是主，我们要的恩宠是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求主在我们任何的事情上面走在神旨意当中的时候都是顺利的。谢谢主，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来看我们，主啊，我们心仰望你，我们要走的是上帝认为是对的，上帝认为是好的。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OK， 好，那么我们在剩下来的《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就是两章两章看哈，所以今天是23、24，下一次就是25、26，最后是27、28。好，我们请 Alex 弟兄，麻烦你从《使徒行传》23章。念完24章，谢谢。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本事的强，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站在旁边的人说：“你侮辱，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你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地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事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行起事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知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少年人来见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就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哥了丢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来，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于是丁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得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铁士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铁士罗就告他说，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烦去，只求你宽容我们，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有如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翅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我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几乎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指住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腓力斯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再见。
阿门。好，谢谢。这两章圣经啊有点长哦，但是里面的重要的信息呢不太多，所以我们可以两章呢一起把它结束。那么在这个地方很显然的，保罗在公会里面被抓了之后呢，那么吕西亚就让这个他可以呢在公会里面审问啊，这是犹太的千夫不是犹太的，就是罗马的千夫长让这个保罗可以在公会里面审判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啦，不过犹太人可以让这个公会来审判耶稣啊，不是就来审判这个保罗。那么我们从这边看呢，这个在23章一开始啊，就是保罗在那里分诉啊，所以一开始开场牌第一句话就讲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这句话一讲完之后呢，大祭司就吩咐人哦，就赏他一个耳光哈。那么这个保罗马上就蛮生气的哈，因为从这个原文里面看来，他说你这个粉饰的墙啊，粉饰的墙其实是从旧约里面呢，这个quote 啊，引用旧约呢，那意思就是说这是没有什么用的墙啊，好，我这个墙好看，没有什么坚固，所以呢，就是重看不中用的意思。那么当然耶稣基督也用了，就是粉饰的墙的意思，就是说假冒为善 ，OK。神要打你 ，OK？ 那坐堂是为了按律法审问啊，那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那么保罗显然呢蛮生气的哈。那我想保罗他在这种坐堂的在被审问的时候呢，他有这么样子的怒气哈。那么我有一题的题目就要问了，因为这个好像跟保罗他的教训呢有点冲突。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balance， 怎么样去平衡这样子的事情哈？那个留给大家写作业的人去。那旁边的人说：“哎，你辱骂大祭司吗？”哎，保罗就说：“哎呀，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难道大祭司他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吗？那答案是呢，大祭司他所穿的衣服跟其他人几乎都是一样的。那么保罗因为离开耶路撒冷已经很久了，所以现在的祭司长是谁呢？哎，对不起，保罗不知道哈。所以呢，这个是很可能的事情哈。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啊，在第五节啊，有些神学家认为呢，保罗他的反应啊，第五节哈，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会吩咐随便打人的是一个大祭司 ，OK，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不认识你这个大祭司，而是他不知道随便吩咐打人的会是一个大祭司，就有这么一个反讽的这种问句啊。那不管怎么样呢，保罗马上呢就说经上记得说，我们不要毁谤我们的官长哈，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保罗他提出来的说，你来审问我是要按着律法审问 ，OK？ 怎么一开始呢就叫人家打我哈？那么基本上呢，这是一种恐吓的一种啊，这个恐吓的一种恶劣的方式，审问的方式哈，那让你情绪受激动啊，那。让你可以讲出一些情绪激动的话，就很容易把实情给讲出来哈。那这是一种审问的一种方式哈，或者是当别人恐吓你的时候呢，你会被引导到他们要你讲的东西哈。所以这一种的 interrogate， 这是一种审问的方式。那容易引导你走错误的方向哈。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哈。那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很显然就很快的平息的自己的情绪哈。为什么？你看第六节就可以看得到，他马上就把这个球啊丢回去哈。当然不是丢回到审判官的这个公会的成员哈，他是借用群众里面。还有工会的成员里面，也可以这样讲，把这个球丢回去哈，因为这个大祭司先丢了一个，先打你一个耳光哈，让你受怒，让你情绪激动啊，那你的讲话就容易出错误。但是现在把保罗把这个球丢回去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之间本来他们这个已经是。已经有这种冲突存在了，而且是非常有名的。保罗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他当然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有天使鬼魂的，所以呢，保罗他就马上讲说，哎，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啊，哦，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把这个球丢回到这个公会的成员当中哦，让他们之间呢吵起来哈，所以这个吵起来之后呢。保罗他的 case， 他的被审问呢，反而就被什么就被拖延下去了，变成一个 没有结案的一个案子，没有结局，没有一个审判。Okay. 那么我们再话讲回来，这个亚拿尼亚这个大祭司呢，他基本上呢，他是一个不是太受欢迎的大祭司。他后来呢，保罗跟他讲说，神要打你哦，真的在公元66年的时候呢，他就被暗杀掉了。因为他当时被犹太人认为是一个亲罗马政府的，所以呢他真的就被打了就被那个暗杀掉了。 OK， 好，我们来看第六节以后，他保罗呢就说我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保罗非常知道他用什么样子的 keyword， 也重要的词句，我是盼望死人复活的。这下子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真的是法利赛人，他们呢就维护了这个保罗了。因为保罗他说，我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啊，我也是法利赛人啊，那我是盼望死人复活。那这下子两个人就争论起来了啊，那个会众也包括了在公会里面， OK， 这公会里面也有法利赛人，公会的成员当中也有撒杜该人，所以这样子吵起来之后呢，那么有几个法利赛长的文士站起来说，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恶处啦，若是有鬼魂天使跟他们说过话，那又怎么样呢？所以呢，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受圣灵的启示啊，给他智慧啊，用这个复活，盼望复活这个主题啊，带出来的争议啊，分散大家对他的控诉啊。本来大家对他的控诉很简单，就是他污秽圣殿哦。可是这个污秽圣殿的没有在这个边再出现的，就是几个亚细亚以来的犹太人啊。那可是现在在公会当中审讯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要证人来指证他哦。那么因为这个保罗他的要求嘛，所以这个那就让他到这个公会来审问啊。所以我想保罗他非常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那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鲁盖人之间的冲突啊。那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就看到保罗非常的聪明啊。那么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啊。第一个，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每一个人的立场和看法。那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我们要找到空隙，不被正面的攻击，你要寻找到你的朋友来帮助你。那另外一方面，对于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那我们领袖必须要有智慧的赶快喊停。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大祭司哦，没有喊停这个争吵的时候呢，他大可以说，等一下，我们不要再争吵了，我们今天是来审问保罗的，怎么这个一争吵起来呢，这个没完没了啊，好像啊我们的对象就搞错了哈。所以呢，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喊停啊，重新回到我们要这个焦点是什么，这第一个我要思想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过分强调某一种神学看法的时候呢，我们会变成很不容易彼此调停。那么在这一个公会的成员当中，有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这本身呢就存在了这一种的矛盾。如果说你一直强调这是你的特色跟你的立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对于处理事情来讲，我们很难会有合一的。好，那么我也相信呢，我们对某些神学的看法呢，有些时候呢可能现在没有办法沟通，以后才有办法沟通哈，我们以后才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哈。因为我相信对神的道，我们也是渐进得到启示，渐进的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这个跟每一个人的情况呢都不一样哈。但是呢，我也相信呢，在我们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彼此尊重。最怕的在基督的肢体里面， 我们最怕的就是彼此攻击，然后呢彼此呢不来往，然后彼此呢就说你的立场我的立场怎样他的立场，那我们甚至呢严重一点就互相说哎呀你是异端、哦、那么我相信这样子不是上帝这个肢体当中应当要做的事情。请记得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哦、因为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十节开始、哦、那个时候他们争吵之后呢，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赶快吩咐兵丁就把他从众人当中抢进来，把他带进营楼里面去。我想这个千夫长呢，这一看苗头不对，所以这个千夫长是很有智慧的，他比那个大祭司还要有智慧。这大祭司没有办法控制场合的时候，千夫长就进来了。这个是在他们公会审判的时候居然有罗马士兵在外面看着，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件事情。十一节是我们二十三章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十一节这个放心呢，其实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壮胆起来，好像我们说神所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哦、那个刚强的灵，刚强不是像中文讲放心，你要刚强起来、哦、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神会把刚强的这个膏抹一直会给你的 OK。 那么亚兰文就更有趣了，亚兰文它的翻译呢跟这个希腊文完全又不一样。亚兰文的翻译是你要领受神迹奇事的能力，他说 receive miracle power。 那这个就是跟那个希腊文跟中文翻译又差很多了哈。这边明明白白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神的仆人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当他要有智慧来抵挡这么多人对他的控告的时候，上帝不是在旁边袖手旁观，上帝会给他应当有的能力，他要给你 receive miracle power， 你要领受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个时候上帝在对待他尊贵的仆人的时候，他给他的能力不是站在旁边让你看你自生自灭，不是的。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主站在保罗旁边跟他讲说，领受神迹奇事的能力，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第二个重点，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为我做见证。那弟兄姐妹你 听好了哈，在有权势的人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罪名是他传福音，罪名是他什么，他鼓动犹太人啊，不要相信旧约的律法 OK。 所以他在这些犹太的这个领袖的面前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OK。 那么是透过什么，透过被审问。那么这一句预言就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使徒保罗的，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被审问为我做见证，你将来也要在罗马，有在罗马皇帝面前你被审问也同样的要为我做见证。那这个就是十一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抓到保罗他信心被挑旺了，但是保罗他知道他要继续被关起来，为什么？而且要关到罗马，他要在罗马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保罗他接下来余生啊，有大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他要在有权贵的法庭上面公开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最后的使命 OK。 那这个保罗也愿意去做，好，这也是保罗他定义灵里面定义他要去耶路撒冷，他知道有捆锁有困难摆在他的面前，但是他知道这是 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这个他是带着圣灵的启示和带领，这不是一般人的道路的 OK。 所以呢也是让那些有权有势的有权柄的人，他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听闻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接下来从十二节一直到最后面这一章的最后面，你可以看到呢有四十多个人同心起誓哈，起一个誓呢，我说这个起这个大誓啊，很没有智慧的，就是说他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东西，那真的保罗跑掉了，那他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他还吃不吃东西，是不是每个人都饿死了？杀不到保罗，保罗被470个罗马兵连夜就把他压走了，他们也见不到，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不要随便的起什么大事，那个都是非常什么情绪化的激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几处几方面的，因为我们杀人的计谋平常犹太人观念里面是不被允许的，只有在犯众怒的时候，被众人认为这是违反神的律法的时候呢，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们呢严重到一个地步，他宁愿咒诅自己 OK， 我要是没有杀了我就不吃，真的是咒诅自己，而且这个咒诅是蛮严厉的哈。但不晓得为什么被保罗的外甥知道了，就保罗的外甥就偷偷告诉了保罗，保罗就是跟那个百夫长说，哎，请你带他去见千夫长 OK。 所以呢这个接下来的事情才会保罗让这个小孩子他的外甥哈跑去见千夫长。那么我们再说，当祭司长跟这个长老们听到这个 plot， 听到这个计谋的时候呢，他们居然批准了。那你要知道，让他们呢偷偷的要让这个他们押送保罗到这个公会里面的时候呢，在短短的路程当中啊，他们就要暗杀他，这个简直是飞蛾扑火，因为那个是罗马士兵保护着保罗去的哈。那么大祭司呢，他不以为意哦，这40个人死掉也没有关系哦，好像跟他不痛不痒啊，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你也没有体恤到那些人，那些人只是一股宗教的狂热。那基本上呢，他们成不成呢，他一定会有人丧失生命的。所以呢这个实在是一个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神他特别的保守，让保罗的外甥知道了。当然我们不知道保罗的外甥是谁，圣经上也没有讲，但是从亚兰文里面呢可以知道那个外甥年纪很小，那个亚兰文是 preteen， 就是12岁以下的小孩子。那他就见到了千夫长，千夫长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就拉了他的手。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一个罗马人拉着一个犹太人的小孩子，12岁以下的。那么当然12岁以下的小孩子呢，他讲话比较可信度比较高，所以就告诉他的这件事情。那么你要记得，我们前面上一章也看到了，千夫长因为什么绑了保罗要用鞭打的时候，保罗跟他讲说，哎，我是罗马公民，所以基本上千夫长呢欠了保罗这个情。如果说保罗他据实以告的话，那千夫长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千夫长想办法要保住这个保罗，他也不敢说让保罗呢怎么样遭受到这边的冤屈的时候呢，不仅保罗知道，还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千夫长呢可能呢就有了这种前提呢，他要去帮助保罗，不要让保罗怎么样遭受到这些人的这个杀害哈。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哈。23节开始呢，他就预备200步兵、70马兵、长枪手200，附送到巡抚菲利士那个地方，然后写了一个文书。然后这个文书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个文书实在是写得很好。 他把那个事情呢，讲的原委呢非常的好。本来是他不晓得保罗是罗马人哦，后来他就很巧妙，他说他是一个罗马人哦，我知道他是罗马公民哦，就抢去救他哈。这本来是他的叔父呢，变成了他是一个英雄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政治的文章上面哦，你写的时候呢 ，ADK 写得很漂亮哈。啊，这个我们可以讲说，就是说 cover all the bases 啊，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面面俱到，你就让别人找不到你就任何的问题哦。你这篇文书写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天副长吕西亚在巡抚的面前，他办的事情都办得不错哈。那这样子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掩盖他差一点打了保罗这件事情哈。好，那么470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是200加70加200。那么很好玩的是数字2是分别为圣。200呢就是数字分别为圣的测试测验。70呢 ,70 完全的数字，所以是完全的测试。所以200加70加200。那是一个完全分别为圣的测试。你如果通过的话，你就是完全分别为圣；如果不通过的话，那就完全不分别为圣。当然在保罗这个案子来讲呢，他是完全被分别为圣的。那么总数470呢，就是400加70，那数字4就是一个权柄。那权柄，完全的权柄在保护保罗，470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数字上面呢，我们也看到一些神很奇妙的预备。好，那么我们跳到24章，很快的哈。那么到了那个腓力士巡抚啊，那个保罗已经送到了之后呢，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还有一个辨士帖斯罗啊，辨士就是律师啊，就我们今天看的律师哈，所以就开始上告他。从第三节啊，24章第三节呢，一直到第九节呢，那么这是一篇比较完整的一个记录哈。那我相信路加在写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公堂上面的记录啊，所以呢，他也很容易呢，可以找到一个 copy 哈，好好来写一下哈。那么这个地方呢，他就说第三节。就是一个一开头当然都要讲好话嘛齁，你要让审判班对你有好的印象，所以不能够说帖斯罗所讲的是真实的话齁，因为历史学家考证齁，这个巡抚呢腓力士大人呢是一个很残暴的人齁，他本身以前是个奴隶，后来呢被人买赎了以后呢，他这个奴隶这个水涨船高啊被罗马皇帝赏识呢，就派他做了这个犹太地的巡抚。OK， 他当了犹太地的巡抚的时候呢，他也不体恤他以前奴隶啊，他对人是很凶残的哈，所以呢，犹太人呢基本上是很不喜欢他的啦。但是因为他是巡抚了，所以呢，你看他第三节啊。哦，我们在这里因你享太平哦，这一国的弊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随时随地满心感激不尽啊，弟兄姐妹，你千万要相信这是恭维的话，这不是实情，这不是实在话。OK， 好，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官样文章的时候呢，那你要知道它的背景，然后它的用意是什么。OK，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读在写的时候呢，你也要知道呢，在现在便是帖斯罗的立场呢，就是说我要让这个审判官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一定要恭维他，要巴结他啊，这个是地方呢，你要知道哈，所以他讲的东西不是真的哈。好，那么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样哈。那这个瘟疫呢，其实亚兰文的意思就是刺客的意思， 反正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他瘟疫大家看起来就很讨厌，他认为他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这是第一个他控告的地方，因为他们总共呢控告保罗三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看他如瘟疫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拿撒勒教党的头目，这是第二个，而且就是他传耶稣嘛，拿撒勒教党。然后第三个呢，圣殿要污秽，好，所以他控告他三件事情，然后呢顺便呢把巡抚吕西亚也抱怨他蛮横的把保罗抢走了，好，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是三个控告那一个抱怨，好，就把整件事情呢就讲得很清楚了。 OK， 好，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的思想啊，如果你跟我是巡抚菲利士的话，你已经先看到了这个千夫长吕西亚他的这个文书的时候啊，就我们上一章最后面，然后再来看这个帖士罗他所辩论的一开始的这些控告哈，那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思想哈，所以我有一题作业，就是说你要是菲利士的话，你有什么感想哈？好，最后从第十节啊，巡抚点头向保罗说：“好，我准许你说话。”那保罗呢，一样啦，我知道你在这个断事多年，所以我很愿意为自己来分数。前面当然也是恭维的话哈 ，OK。这个恭维的话大家都会说齁，那就十一节开始了，他就讲说我来耶路撒冷只不过是十二天了，那他们这些控告我的人呢没有看到我在殿里或会堂里面或者是在城里面恨人辩论总动众人齁，请记得当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长老雅各跟他讲说，跟他讲什么，他说齁，你不要去怎么样，不要乱动，你要遵守律法。OK， 你要循规蹈矩，正确的是就是循规蹈矩到圣殿帮那四个人办理还俗的手续，要让人家看到你其实是很守律法的哈。那大家都对你以前的谣言的就是不攻自破了哈，所以他就很乖哦，他没有像到那个以弗所。天天跟人家辩论，在某些的学房啊，推亚奴的学房，推拉奴的学房，在那里天天跟人家辩论，或者是在哥林多，或者是在哪边呢？现在是在耶路撒冷，他变成好像什么，好像是循规蹈矩的犹太人。OK， 那这就是保罗当时在十二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像在以前的地方到处跟人家辩论，所以他无从鼓动起，他没有再跟人家辩论，也没有耸动众人，所以他们的控告呢是无稽之谈。OK， 所以这个菲利斯巡抚他可以很容易的就在耶路撒冷可以证实保罗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哈。保罗也这样讲，十三节说他们现在告我这些事没有办法跟你证实，这是真的哈。那有一件事情保罗讲说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啊，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异端的道路 is the way 啊，我正按着那道路侍奉我祖宗的神。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信耶稣的道路，好，这个道路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是讲道路，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走出一条实际生活的道路，是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你在走什么道路哈。我们说我们这个不是很积极进取的基督徒，我们就说他可能在走宽门大路，很积极的寻求，很积极的去走生命的道路，那我们就说他在积极的走窄门小路，真正的在走耶稣基督的道路。那这样子认真的进取晋升的这些人，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正在走耶稣的道路，但是这耶稣的道路他们居然称之为异端的道路。这异端是对犹太人讲的，因为犹太人的道路就是好好到圣所里面去，一年三次遵守摩西的律法规定，好好的办理哈，一二三四五你办好了，你就是什么，你就是遵守律法礼仪的。但是保罗说我们的道路是圣洁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十六节，他说我自己劝勉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 OK， 而且是盼望死人复活，靠着神十五节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那请记得保罗这段自述当中第十五节是二十四章的重点，十五、十六节是二十四章的重点。他说：“我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那这是新约当中唯一的经文提到，无论善恶，死人都要复活。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每一个都要复活。而且我们将来的复活是保罗的盼望，所以保罗的盼望说：“因为我们会复活，所以十六节他说我就。”自己劝勉自己也劝勉别人，我们对神对人要存长存无愧的良心。那当然我有一题题目作业，那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呢？我要你去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有无愧的良心。那么在这边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有的人他良心泯灭，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哦，人死如灯灭，死后没有审判，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啊，已经没有，他认为人死就没有知觉，所以也不会有审判，所以我们今世的生活呢，将来不必负责任了，所以呢，他就作奸犯科，任意而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朋友，你要怎么去规劝他？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但我再说好，是那个我们今天所讲的十五、十六节是二十四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十七节，我带了周向周记本国的捐项，这个地方是使徒行传里面唯一提到保罗带钱从亚西亚，从那个马其顿亚该亚带钱来这个奉献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呢很贫穷 ，OK， 因为可能钱财都被大祭司拿去了啊，大祭司又常常逼迫基督徒，所以这个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过得很辛苦啊。那这个他带了一些的捐献啊，那也许亚西亚，不是亚西亚，这个巡抚菲利斯呢，他还说哦，你有带钱来哦。可能就认为他有钱，所以他指望保罗要送他钱，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因为在前几章都没有提及。那么十七节亚兰文的翻译是，多年以来我带着捐项周济穷人，到本国的周济穷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常常这样做，不是这么一次而已，而且是好多次 ,OK。那好，十八节他就自己辩述哈，就是说诶，我在店里洁净了，我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哈，那一直碰到亚西亚来的一些的犹太人啊，他们如果有告我的事情的话，诶，应该到你这个地方来告我啊，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其实我们今天呢一般的法律也是这样子的。告你的人必须要出庭啊，告你的人不出庭的时候，他怎么会有这种案件成立呢？所以保罗他提的一件实在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地方，因为法律之前呢，你告你的人你必须要出现啊，你告你的人没有出现的时候，那告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还要在这边审判呢？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应该成立的 OK。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是非常有理的 OK。好，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这些人如果我有妄为的地方，他们也可以说明，只是他们这些人没有办法说明哦。所以呢，最后二十一节，他说有一句话，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的说， 不过一句话，我在你面前受死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哦，那腓力士说，我就支支吾吾啊。啊，22节，腓力士本是详细晓得这道路啊，不是道啊。这个中文和合本又把它省略了哈、啊，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有两节圣经，这个道路，这个道呢被误解为道，其实应该是道路哈、啊。那他就说，哎呀，等千夫长吕西亚来的时候，我再审问你哈、啊。所以呢，啊，就把他看守，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这个攻击他。那么腓力士为什么会晓得这个道路呢？可能是跟他的犹太妻子啊土希拉有关系哈。那么这个土希拉是谁呢？土希拉就是那个被虫咬死的亚基帕王伊士的女儿哈。我想我们大家要知道哈，这个土希拉呢是他最小的女儿哈。那他后面也有一段很重要的重点哈。过了几天，24节，腓力士和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保罗呢，25节也是一个重点，讲论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腓力士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Okay. 那么25节也是一个重点，那个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是所谓三种时态的救恩。我再说一次，三种时态的救恩怎么讲呢？第一，过去如何的称义，就是被如何的被神称为义，就是讲说我们过去讲到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过去被神拯救了，一直到现在还是被拯救。现在呢，我要自我节制胜过试探。第三个就是将来审判，如何逃避神可怕的审判。所以有这三种时态啊，就是说我信了耶稣，我现在要做节制，将来免于被审判啊。那么第25节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对腓力士这个巡抚，他领受到的信息就是，保罗他在讲公义的时候，因为他腓力士，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人，他残酷欺压这个犹太地的百姓，节制就谈到腓力士和土希拉放纵情欲，为什么呢？因为土希拉原本是有丈夫的，后来被腓力士不知道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呢，获得美人心啊，所以这个土希拉呢就把她的丈夫给抛弃了，就嫁给了腓力士啊。审判呢讲到他们不公义、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主题啊是这一对夫妇是需要学习的。腓力士感到恐惧、害怕，那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他需要的。那好消息是，你只要相信耶稣，你这些都可以得到赦免。只是腓力士跟他的妻子土希拉并没有接受。那么按照历史上的记载，他们到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所以啊，这个25节的，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哈。那这句话成为一个拦阻神恩典临到的借口。那很多人呢有类似的情况啊，可能刚刚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好很好很好，可是呢一想到呢，哎呀，我信耶稣以后呢我就不能够过这个罪中之乐，他就说，哎呀，我以后再说吧。所以呢很盛行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我快死的那一刹那我再信吧。也就是说，世界要抓住，永生也要抓住。但是问题，你有把握你最后一秒钟还活着的时候还愿意相信吗？那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愿意把你的永生赌博在你这个今世的贪图玩乐吗？那显然的，这个腓力士巡抚啊，他害怕， 他有被保罗所讲的东西怎么样，有惊到，惊吓到，但是他没有拿这个让他能够灵魂得安息的信息。为什么他不肯相信耶稣基督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说啊，这我良心恢复过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说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哈。那么等我得便的亚伯文的翻译就是当我的良心比较清楚的时候，哎，我再叫你来哈。很可惜他们没有得救哈。那二十六节呢，他说哎，这个腓力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哈。那么很多的神学家呢，他就认为呢，保罗在那段期间呢，得到一笔很可观的遗产，啊，那所以才会有腓力斯会有这种期待哈，哎，你送一点钱过来呢，我就让你好过一点，或甚至释放你，也有腓力斯在想说，哎，也许他有带着捐献，带着很多人的奉献嘛，哈，所以哎，他说，哎，那你应该拿一点钱来啊，帮你放了哈。但是呢，保罗一直都没有这样做啊，起码呢，圣灵没有这样叫他做啊。如果圣灵有一天叫你说，哎呀，你送点钱给这个腓力斯的话，你会做吗？啊，这个事情是 open questions 哈，让大家自己去回答哈。过了两年哈，移交给下一任巡抚，所以我们很快的把23章、24章呢，已经讲完了。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两章就只有几个重点而已，所以你把握那几个重点之后呢，比如说23章11节啊，被审问是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上帝所重用的仆人被关的时候，请记着，上帝不会袖手旁观，他会给你更多的能力，领受这个神迹奇事的能力，你要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逼迫，这么大的一个让你的信心备受挑战哈。你要知道，保罗在该撒利亚监狱就两年了，那么在这个两年当中呢，保罗都没做什么事情，也没写书信，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但是我相信他在那个地方呢，也一定是什么，还尽量的在传福音哈。虽然路加没有写，他只有写他这两年就待在该撒利亚监牢里面哈。好，我们请孔君你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哦，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快速的领受了23和24章，说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明白，还没有把你的话吃进去主啊，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开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两章圣经里面圣灵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说的话无论是我们将来要遇到怎样的一个状况，或者像保罗这样被抓进监狱，或者是有这个恩典为主殉道，主啊，我们都求主像保罗一样，给他这样的个刚强的心，有一个刚强的恩高高母，主啊，我们也求你来高牧我们的心，让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来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保罗这样无论在怎样的状况里面，无论在监狱里面，都能够来去极力的传扬主的福音。
Amen.
因为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托付，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在我们心里，我们真的是要像保罗说，我们都我们就是为传福音而活着，我们也为主的道而去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主啊，求你预备我们，在我们装备，在我们生命成长，在我们服侍的过程中，都让我们有这样一颗愿意受苦、愿意殉道的心。主啊，我们知道为主殉道实在是无比的荣光，是主你的恩宠恩典。 主啊，我们就求你来继续的不断的加添信心给我们，更多的刚强的恩膏膏抹在我们的里面，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当遇到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去靠着圣灵来去去抓住一些机会，来去跟神你所预备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份智慧能够胜过。主啊，我们学习这些神的经文，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到你的道路里面，让我们在这一生在这一生的寻求你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持守基督，我们能够持守在你的爱里面。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是你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里面开启，让我们能够得到神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得到这生命的粮，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更多的有刚强。谢谢主，赞美你，保守老师，也保守师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